有个同修啊，他就说梦到了观世音菩萨，他梦到了观世音菩萨，他就这样说，就是问菩萨和菩萨说，就是现在的人啊，为名为利为钱，不知道如何得财，也不知道如何用财。他问菩萨能否请来财神菩萨给我们做一个开示啊？观世音菩萨慈悲地说：“好的。”观世音菩萨说了两个字：“财神。”突然出现一尊像护法一样怒目圆睁的财神菩萨说：“我已经恭候多时了。”那位同修说：“您是哪位菩萨呀？”财神菩萨说：“我是赵公明。”这位同修说：“那请菩萨给我们的钱财做个开示吧。”赵公明菩萨财神开示如下。
你等等，
他是这样说。
你等等，你嘴巴离话筒远一点，有点破音。
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那讲吧，
财神菩萨开示如下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钱乃福祸之根，钱乃身外之物，身乃万法之源。钱正用，没钱善用；有钱善用。有钱没钱都要正用，钱乃祸福之根苗，取之有道，用之有法。钱兮钱兮，用之度兮。我补充一下，这个兮呢，就是那种古文的那种哈的意思，就是钱啊钱啊，用之就是叫钱兮，是这种。他说的钱兮钱兮，用之度兮。钱兮钱兮，呜呼哀哉。前夕前夕，无你何妨？前夕前夕，有你何妨？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！前夕用兮，慎兮，爱兮，如理如法，方可为治。钱身外之物，不必强求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！有我无我，但求何妨？取我用，取我用我，但为苍生。人间大道，钱乃外缘，但当笑我，时时自省。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！师父，就是这些话。
赵公明，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。
是啊，师傅啊，那我有弟子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啊。财神菩萨开始说，钱乃祸福之根，钱乃身外之物，身乃万法之源，如何理解呢？师傅，
这还不懂啊？前面几个字你理解不啦？前面几句？
他钱乃祸福之根。
你应该把你今天的话筒开得再轻一点点，就是在讲话的那个，因为有点点破音今天。
好的，我把话筒离得稍微远一点。可以了吗，师傅？现在。好的。
呜呼哀哉呢是一个感叹词。
是啊是啊。
就是然后呢，身外之物大家就知道，对不对啊？用完了不是你的。钱赚来的也不是你的，用完了也不是你的。
对。
对不对？
这
个。
他说。
还有一句什么？还有一句。
他说身乃万法之源，如何理解呢？身乃万法之源。
身外之物，因为钱它不能作为一个法力，作为一个鉴定你有没有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法身的一个基础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。钱乃身外之物，但是呢，身呢为啊，怎么讲呢？后面那个字，
身乃万法之源，源是源头的源，
这样你想一想，身体才是你万法的源泉呐，不是钱是源泉。现在人把钱当成万能的，好了。
是明白了。谢谢师傅开始。那是财神菩萨又开始说，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又说了一句话：“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”如何理解呢，师傅？
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想用的时候就赚一点，你不想用的话嘛就没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一辈子连钱赚得完不啦？
赚不完，赚不完。
你今天就是李嘉诚，你钱赚完了，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。你今天比尔盖茨，
赚不完的。
你今天比尔盖茨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不啦？
赚不完，赚不完。
好
了。
这么简单。
那师傅，我们学佛人对钱财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有则用之，无则不用。 这是师父讲的。
啊，好的，有则用之，无则不用。好，
对不对啊？一切随缘。
对对对。
啊，钱乃身外之物，啊，不必看重。这师父讲的，重情重义，那才为人；重德重相，啊，这个人，比方说重德，啊，重道德，这个人。啊，才会精神上，我们说才会菩萨，才会佛。一个人，如果你连道德不没有重视，却整天去重视自己的钱财，你这个人被世人耻笑。你看自古以来有钱的人，人家都要笑他的。你看傻得不得了，这个人。实际上有钱的孩子生出来都是大肚二刁啊，傻傻的啊。
是的，是的。那师傅，您开始一下，他说了一个人间大道，前往万缘，但当笑我，时时自省。这句话他说但当笑我，笑是效果的笑，时时自省，是不是赵公明菩萨以自己为榜样，要好好的反省我们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笑我啊，我自己的我
啊。笑是不是笑话的笑，就是效果的笑。
我呢，
笑
我怎么写的了？我
是我，你我他的我。
淡
方笑我。
淡方是什么啦？怎么写的啦？
淡方，但是的淡，当下的当，淡当笑我。
啊，淡当笑我，对对对，就是要看看赵公明，他有历史的嘛，赵。
对对。
他现在菩萨了，人家大菩萨了，嗯。
大菩萨了
啊！
哦。
大菩萨了。
嗯，那师傅，哎呀，赵公明菩萨多次用到“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”，我也查了，“呜呼哀哉”是感叹、惊叹的意思。
我不是跟你讲了，我跟你说，“呜哀哉”就是，哎，笑世人可笑啊，真的可笑之人呐、啊！世界上的人真的整天为名为利、为财为钱、为感情啊，真的可笑的不得了。“呜呼哀哉”，这些人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就这个意思呀。听懂不啦？
哎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哎呀，这是菩萨对我们世界贪对钱财的贪求的叹息啊！师傅是这样吧？
贪还在贪呢，天天贪呢。哎呦，贪名贪利哦，不得了哦，贪财哦，一点点事情你争我斗。哎呦，哎
呀。哎，师傅，那师傅，你看末法时期有人追逐名利，尔虞我诈，为了钱财不择手段，一切向前看。请师父开始一下，如何在这种五欲六尘中保持对这种钱财保持干净的本性呢？师父，
看待呀，放下呀，看破放下呀，对不对呀？你把钱，你把钱看成一张纸嘛就好了。嗯，
把钱看成一张纸，
哎、
嗯，
就是一张白纸啊，有什么了？印上去就是叫钱，不印上去不就一张纸吗？啊，对不对呀？
哎，谢谢师父的。谢谢师傅的师傅，就是有一个同修，他想问问您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说他跟师傅，他说他跟他也是一个企业的就是大老板，但是呢，他最近他的企业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，他哭着求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他和他妈妈，结果呢，他又一直在求，结果呢，就是说他想了想，哎呀，不要为人间的这些事情再求了。你想再为人间的这些事情再求，都把自己的功德都用掉了。他也学刚学了两年，结果呢，他哭求的时候呢，观世音菩萨他收到了一些话，他知不知道是不是菩萨说的？师父，您看，您听一听，他是这样说的。我菩萨是这样说，徒儿，你终于开悟了，妈妈甚是高兴呀，好好的修，你的修为还不够呀，好好的消业，两年后就是现在，你的业障还有45%，好好消业，好好消业，妈妈看到你真是心疼，你看你来到人间都10世了，再不好好修，你怎么才能回家呀？和师父也有5世的缘分呀，今生如果你遇不到你的师父，你还要轮回，还要轮回呀，一定跟着师父，一定好好修，一世修成报佛恩，妈妈在家等你回来，孩儿呀，快点早点回家，你
离开妈妈太久太久，妈妈每天看着你这样贪嗔痴，实在太伤心太伤心了。孩子，你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，好好的广度有缘，为众生服务，这是你来人间的任务。你看看你一世不如一世，还整天的在求你的事业。妈妈很生气，可是你是妈妈的孩子，妈妈又很心疼。你每次求师父的法身都会到，你师父也为你这个不听话的妹妹求呀。因为他说有一世他是师父的妹妹，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师父呀？好好等待，时机未到，因缘不足，你又不听妈妈的话，让你今年念1000张小房子，可你呢一会儿给这个念念，一会儿给那个念念，怎么能消你的业呀？徒儿莫伤心，莫伤心，知错了就好，好好准备准备去见你的师父吧。记住妈妈嘱托你的话，一定到法会去布施呀。法会那么多菩萨都来一求救灵，你看看上次妈妈不是让你去法会念礼佛，你所求之事不是如愿了吗？儿子不是未病康复了吗？记住好好修行，多念白话佛法，你就是不听话，忙了就不念了。记住一天小房子保持5张，白话佛法每天都要念呀，最少也要1篇呀，这是你们回家的资本，不修心如何回家，如何回家呀？还有很多弟子天天就知道念小房子，不修心如何能进南天门呀？还想回家，南天门的门都进不去呀。好了，妈妈还要再叮嘱你，不要为自己求，一切都会过去，都会过去的。多做法布施，你的财布施，妈妈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一定会完成的。妈妈走了，妈妈走了，师父是这样说。
那就是他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深得不得了，所以我跟你说，菩萨身边的一些大的那个善财童子啊，其实不是只一个，很多的菩萨后面边上的那个孩子啊，观世音菩萨都成为他们的孩子。你看看到了人间来都把这些福报全用完了。
啊，对，那师父这些是观世音菩萨对他说的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刚看见了白衣观音啊，穿的那个白色的纱裙的。
哎呀
很苦啊，他很苦啊，你知道吗、
嗯、
你知道吗，他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就相当于几个鸡啊，我举个比方说，我们在人道，我们在下一道，不是畜生道嘛，对不对啊？下面一道畜生道，畜生道这个鸡啊，啊，这个再抢一块东西，抢了之后呢，没抢着，很痛苦，然后呢，就跟跑到主人那里，哎呀，你帮帮我呀！你看他把我东西抢掉了，我苦啊苦啊！菩萨看我们就像这样啊，
明白明白。
明白了吗？就像我们现在看鸡抢块东西没抢到一样啊。
明白。
菩萨心想，你的鸡能活几天呢、啊？就是我们人活了很短的，你还要求这些东西，还要求这个一个人主人说你把我这块东西拿回来吧。苦啊。
是那师傅他说以后再也不求了，以后再也不求了。
不是求不求，他是由贪变成今天这样的，他不贪哪会这样啊？投资呀，不停的投资嘛，钱才出去的呀。你好好做生意，你不要投了这么大，你怎么会呀、啊？人贪心啊。
师傅您说的太对了，他的企业就是小了又投资变大，又投资变大变大变大，现在资金赚不动了，现在就苦了，
变大变大。所以啊，贪心不足蛇吞象啊，所以一个人贪呢，有了这个要那个，有了这个要那个，对不对啊？你做了法师，你很多人还要我要个庙更大，他出家了无我了，你就是在人间，你今天有这个企业了，已经不知道很好，好的不得了了，
是，
你还要打还要打，你去吹喇叭去嘛，好了，打到底打。哈哈，
师傅，师傅他说您特别慈悲，他说在法会上想跟您握手，虽然没有机会跟您握手，但是您的法身到他梦里来拉住他的手，他说师傅来跟您握手了。
是啊，就是因为他前世跟我有缘分吗？
嗯，
所以但是人不珍惜啊，没办法，贪呢、啊、贪呢、啊、贪呢、啊、不停的贪呢、啊、越贪越贫了、啊、所以这个贪到后来就贫困了。 嗯，
嗯，
我是很知足，我知足的不得了，真的我非常知足。
嗯，
嗯，我很开心啊，我非常开心，我能够有菩萨给我这么好的法门，让我来帮忙来弘法，跟你们一样来弘扬佛法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对我来讲是天降大任于这个斯人也了已经。
嗯，你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师傅，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您在4月23日印尼大法会上，师傅帮同修看图腾说，偏财运的人才能自己做生意，有正财运的人才就是必须要跟别人合作才行，这在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吗？师傅，
那什么讲究啊？偏财运嘛，就是你要自己做呀，自己做的话、
嗯、
你叫偏财，你跟人家正财嘛打工呀，打工嘛叫正财运。
哦，
哎，是这样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
哎，偏财运嘛、就是利用你自己
的
利用你自己的财运呀。一个是帮人家打工嘛、
嗯、
是正财呀、啊、正财嘛就是只能赚这一点、
嗯、
赚也赚不多的。 嗯，
嗯，您在那个白话佛法里讲到，就像股票呀就是证券呀，这些都是属于偏财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您说偏财不能做才能自己做生意，不是很清楚就问一下。
就是这样，股票什么东西你不害人、
嗯、
你做一点也没什么不好，你只要做生意不要害人的就可以了、
嗯、
你自己做生意你不害人也可以、
嗯、
但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讲、
嗯、
对不对，你帮人家打工你当然没有自己冤结了，老板骗人，老板克扣你们，那是老板自己造孽，你是打工赚钱，所以、
嗯、
所以挣的，你不会有造什么业、
嗯、
但是你自己做老板你会克扣人家，你会自己对人家不好、
嗯、
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不就是你就等于偏财了吗？偏的吗？对不对啊？道理都是一样的、
嗯、对的对的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
哎呀，哎师傅，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如何判断一份财富是菩萨另外给的还是自己命中本该有的呢？师傅这个问题，
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管你命中本该有的还是财富你应该有的，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，你要把它看成一种缘分就可以了、
就是、
因为就算菩萨给你的也是因为你缘成了，缘到了，因为你自己本身命根有的也是你上辈子修佛成缘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、
你不能把它分开来分析这些问题的，明白吗？嗯。